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矽谷在线，为你提供最深入的矽谷经验。我是主持人柯奇，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矽谷很优秀的创业家，之前入选过矽谷最顶级的加速器 Y Combinator 的千赛创办人 Ernie 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因为他本身对 AI 非常理解，所以我想他等一下可以分享目前矽谷在不管生成式 AI 或其他领域的趋势，以及他入选 YC 的经验。我们欢迎 Ernie。
大家好，我是千赛，其实还有另一个产品叫 Helper AI 的 Ernie。
一开始想说先请 Ernie 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当时为什么会去美国留学跟后面怎么会创业？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可能想说我做科技业或许想的就是台清交成嘛，对，但其实我念的不是这些学校，我念的是政大的资管系。不过我是因为高中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到了大学念资管，想说可以资讯可以管理，那以后再看要做什么。那刚好我遇到我现在的合伙人 John， 那他基本上就是那种小事就开始写程式，然后完全的 geek。 他为什么也会上政大，也是因为太喜欢写程式，所以不念书就不太念，所以他这个雄中毕业之后就没有上理科学校，然后反倒上了政大。所以大一我跟他见面之后，基本上我们整天就是在交流技术。那在求学期间参加了许多竞赛，那很幸运在我大四的时候，我们很幸运做了一些项目获得麻省理工这边学院的关注，然后那我也被介绍进去 MIT， 他有一个叫做人工智能实验室 C-Cell 的实验室。那到了这个 C-Cell 实验室之后我就专注做 AI 还有自动驾驶的研究。
那时候在政大是做什么题目啊？
它比较属于 VR 相关的，就是电脑视觉。然后其实这电脑视觉那时候就是我的兴趣。然后到了麻省之后做的其实自动驾驶也是电脑视觉啦，就是都是电脑视觉，就是要辨识影像里面的人车还有脚踏车等等。然后我在 MIT 实验室待了一年半之后，然后因为那时候的梦想其实理想嘛，是想要去自动驾驶公司真正能够让这样的技术落地，因为毕竟学术跟业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然后那时候在美国搜寻，就想说哦，美国做机器人，自动驾驶就是机器人的一种嘛，最厉害的学校叫卡内基梅隆，它是美国第一个机器人学院，也是第一个做出自动驾驶的学校。所以我就申请上了卡内基梅隆，然后念了这个机器人学院。然后 Uber 那时候在匹兹堡有一个自动驾驶中心，然后我就去还是做一样的事情，就是还是训练这个大的模型去辨识人车还有脚踏车等等。那创业契机其实是那时候在我创业为什么创办千赛，是因为日本在2019年的时候有两家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它发生了数十亿元的骇客事件，然后就损失了数十亿。那时候政府就想要追踪可疑金流，被偷的这些金流，所以举办了一个全球的骇客松，希望找到解决方案。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美国嘛，然后我就飞到东京，然后跟我的合伙人，现在合伙人和团队三天两夜打造一套金流的追踪系统。然后里面也用到一些 AI 的技术啦，然后能够去调查说诶，这一笔资金的比较可疑不可疑等等。后来日本也政府邀请我们跟他们的金融厅还有美国金融犯罪局去回去分享这个故事。对，所以那时候刚好也有人投资人在日本东京看到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决定投资我们。然后我也决定就是用 AI 分析这金流数据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又有资金，然后又有合伙人，所以我就决定不然我们去打造这样一个区块链防诈和资安的平台，然后用 AI 解决网络金融犯罪的问题。
那后面就申请 YC 吗？还是之前？
后面。所以在这之后呢，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题目申请 YC。
但那时候因为听起来发展还不错，怎么会想说要申请 YC？
第一个是在这个创业圈YC 是一非常知名的存在嘛，它里面有很多创业的人脉知识，这个是可能是几百几千个很多成功创业家他们或失败的经验然后去累积而成。所以对于公司来讲，当然第一个有资金，然后第二有人脉，这个人脉可以是投资人也可以是客户，所以如果加入 YC 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处。那再来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合伙人来讲，我们都还不是连续创业家嘛，所以 我们有许多需要跟我这些成功创业家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于公司和个人来讲，还有团队来讲，都会是一个很大加分。尤其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台湾在地的团队，那有很多遇到的状况，其实你去看一些 YC 的一些 principles， 你就发现，我就会发现啊，想当初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做？对，但这都是 retrospect， 这都是回头看。但是，所以我就想说，那为了公司中长期长远的计划，我们来这边来矽谷，然后去取经这样。
等一下我可以再多聊聊你在 YC 的所见所闻跟你的学到哪些知识。那前赛做了一阵子之后，后面是因为发现了什么趋势，你特别又做了 Helper AI 这个产品，然后后面算是一个公司吗？
对，它其实 Helper AI 是这样，就我们是在2022年的7月到9月 YC 的这个 batch 是三个月嘛，那时候我们就有听闻11月份2022年11月份 ChatGPT 出来，但是我们在7月9月我就跟合伙人在交流的时候，他就说生成式 AI 会是一个 future。 那时候大部分人对生成式 AI 的印象不是现在这么的清楚，但是在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它有什么样的 breakthrough， 就开始关注，然后 GPT-2 啊3啊，那时候是2，然后等到 ChatGPT 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拿它来放在我们圈赛里面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去看智能合约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漏洞，这 code 里面有什么 loophole。 我发现ChatGPT 在看 code 上面比以往的 AI 都还要更准确。五年前我在 MIT， 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啦。我的教授他叫 Professor Patrick Winston， 他是在 MIT 的 CCL 人工智能实验室算是当 Director 之前当了十几年，他教 AI 也教了30年，其实算是一个 established 的一个 Professor。 然后他毕生的梦想是让 Machine 可以 tell story， 然后他写了一套程式就为了教这 Machine 去看懂莎士比亚，你可以问他各种莎士比亚的问题。但直到他2019年去世，他的这个梦想就还没有完全的达成。等到2022年 ChatGPT 出来之后，我发现哇，我教授的这个梦想，他这30年的梦想竟然在这个 moment 已经到达了。所以这其实是很多上一辈做 AI 他们的梦想，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日常了。然后我非常 inspired， 我觉得他的这个 opportunity 非常的大，因为人跟动物之间很大的差异在于语言沟通嘛，然后还有大规模的协作。那一旦 AI 有一种对语言的这个理解已经跨越一个坎之后，它能做的事情会非常的多。我稍后会讲到 AI 代理人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想说，那我们要在这个领域做什么？那作为一个台湾的新创，遇到问题就是我们要做跨国的 B2B 的销售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不知道找谁，客户在哪，或者是经销商在哪。然后人家也不认识你，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品牌，除非我们有在当地有人脉或渠道，不然很难打进国外的圈子。直到进了 YC 之后，我发现哦，天哪，这个矽谷创业人脉还有资源非常多。然后一旦进入这样的一个人脉网之后，诶，不管是在募资上或者在找客户的效率上，就是会有很明显的进展。那我也很希望说，我希望帮助台湾公司跨到海外。那我认为有了这样生成式 AI 的技术之后，其实跨语言的或是跨文化能够做到海外销售嘛，这样。所以我们这个 Helper AI 它做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商机的媒合的平台啦。那稍后我可以再介绍。
因为今年 CES 的时候就在那边有看到你有去，然后可能你有实际上尝试使用 Helper AI， 能不能跟听众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做的？
好，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展会。我之前为了要推广我们的方案嘛，也参加不少展会。但是一个心得就是，我付了一笔钱，哦，可能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我飞到国外，花了一大笔钱，但是就效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真的是很运气。所以像 CES 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消费系电子展，然后像今年的话就有4000个厂商，有13万个参展者，然后同时在这短短的4-5天内就在这个非常大的战场里面去就是找客户啊，或者是找方案啊，做媒合。但是很大的问题是厂商不知道客户在哪里，那所以厂商只能待在摊位上，然后就等，这些人有哪些是客户，哪些人不是，然后就是有点碰运气，他比较不能掌握到底谁来看他的摊位嘛。那对客户来说也是，这个展场这么大，他想要的这个产品究竟在哪里， 这个你光看 menu 你可能就看到眼花。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 Helper AI 的一个，我们叫 CESGPT， 然后其实我们的产品叫 Helper AI 的 Networker， 它做的事情就是 Matchmaking，哦，就是商机的媒合。我们把所有厂商，哦，4000家厂商，还有参展者，然后还有媒体，还有所有这个展会的资讯呢，放到这样的一个 AI 代理人上面。那今天我是一个客户，我今天要找电池厂，我就在说，我要找电池厂。我们这样的一个 network 呢，就会告诉你说，好，以下有这五家电池厂，然后分别他们之间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一些摊位在哪里。好，他就马上把这些资讯整理好告诉你，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然后对于厂商来讲，他想要找客户，他可能说，诶，我是做电池的，可能买我的是一些卖电车的，哦，electric vehicle 的，那有哪些电车厂在这个展会里面有，然后我可以去卖我这种锂电池。简而言之，它就是一个商机媒合，然后我们寄送给4000家厂商，然后里面有150家厂商，他们在两个礼拜内就注册开始使用我们这样的 networker， 帮助大家找到对的人谈生意。
嗯，那除此之外 Helper AI 还可以做到，因为我看了一下功能蛮强的，还有哪些别的功能？
哦，它其实销售是有一个 pipeline 嘛，那第一步找名单 lead generation， 这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我们叫做 nurturing， 就是我们要去联系这些潜在用户，然后要去跟他们介绍产品啊，或回答他们一些问题，然后再下一步会是说 book demo meeting。 那当 demo meeting 之后，你在看到你看到这 demo meeting 之后的事情可能就要交给人了，就不是 AI 能做的，因为 meeting 嘛还是要人去 meet。 所以在这我们 Helper 要做的事情是找名单，然后跟潜在用户去沟通，哦，去 reach out 给他们，然后最后是 book demo meeting， 大概就是这些大致的功能。那细节的话有很多细节啦，我这边就不多说。
所以你说那个 Helper AI 产品算是原本是要辅助 Chainside 的产品，但后面就独立出来，是不是？那整个流程？
对，因为我们 Chainside 也是 B2B，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流程是我们 Chainside 在用的流程，所以我们原本是就是给自己用的。那现在就是有一些 SMB 可能从新创到Series D， 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我给一些 YC 的伙伴们使用，然后也给我们台湾的一些新创等等去使用。所以我们讲了，那既然它已经不是只有我在用，然后有其他人要用，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产品线。那它跟圈赛都是产品，那圈赛它算是母公司，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只有一家公司啊。
诶，现在 Helper AI 做到了哪些成绩？因为像最近 AI 不明，就是大家看到 AI 就趋之若鹜，那你有感觉到确实在湾区那边你讲这个题目大家真的非常有兴趣吗？跟目前 Helper AI 又完成了哪些 achievements？
因为现在我们 Helper AI 还是 beta launch 啦，就是我们今年1月嘛，现在才2月，我们真正的大 launch 会是下个月，所以我们现在有将近400家的用户正在使用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不断的从他们的使用的状况，然后去 improve 我们后面的这些 instruction 啊，或我们的一些数据这样。所以我们就现在还在比较前期发展产品的阶段。
那你在湾区做 AI 题目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现在真的可能气氛不一样，大家听到 AI 就特别有兴趣，或是募资上可能比较容易之类的？
可能我有一个 bubble 吧，因为我是跟 YC 的 founder 住在一起，我们从一个人的团队到50个人的团队，我说公司的规模啦，从 C 到 Series A 这边都有。那其实大家都是不同行业，有些做 medical， 然后还有做 fintech，然后也有做其他的，但是大家都把 AI 用在自己的行业里面，然后在这边几乎每天都有 AI 的活动，真的是每周末都有骇客松。那矽谷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它就是把怎么说，就有每个周末，它可能是平常日都在自己公司工作，但到周末他们不是说休息啊或什么，他们是花两天一夜时间不睡觉，然后赶出某一个他认为脑袋中想要实现的一个 prototype， 然后去 pitch 给不管是投资人啊或者其他潜在用户啊 founder， 他们脑袋中几乎都有 side project， 然后每个周末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彼此都会很密集的交流甚至合作。所以我觉得这 innovation 的 speed 我是非常 impressed。 然后另外是我再举一个，因为我室友就在 OpenAI， 然 然后我觉得很讶异的是 ,OpenAI 你看它现在已经是至少500个人到1000人的公司了嘛，而且都是特别顶尖的一些 AI 的 researcher 啊，或者是工程师，但是他们工作的这种强度啊，有时候跟 founder 这种创办人不会差太多，他们是晚上11、12点到凌晨1、2点都在工作的，然后白天一大早就起来，你就会觉得第一个是这里 AI 的确非常的火，而且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一些 project，而且都很拼。那在这个氛围，你会觉得你好像不拼也不行，会有点压力啦，其实，但是是好的。
跟我分享一下你的作息呢？
我跟那个 OpenAI 的室友大概都是凌晨2点睡吧，对啊，然后7点多起来，8点开工。我个人是睡6个小时就 OK 了，但我室友是因为他也想睡，但是没办法，他就是到了凌晨12点，然后就有4个同事在聘他，然后给不同的专案，所以他也不能睡。其实，
那我以为在美国那边工作就是 work life 会比较 balance。
我觉得我可能在自己的气泡。
在那个 founders 的圈子里。
对，我看到的是大家都在拼命，但是我们不是只是拼命，因为彼此都了解创业的辛苦，因为常常也会接受到拒绝啊，不管是募资啊或客户啊，我们都可以体谅，并且我们还是会出去散散心啊什么。其实就是就算出去散心，都还在讨论工作，还有其实。
那感觉你创业的路程，入选 YC 跟在里面的所见所闻，对你来说还蛮。算蛮重要的，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当时你申请 YC 整个历程，然后跟 YC 提供什么样的训练，让你印象深刻？
就是 YC 有点像创业家的一个哈佛啦，我这样比喻啦，因为它录取率很低。然后我申请的时候，一开始申请我并不知道哦有其他 YC 的校友，是我后来申请就是有面试的时候我才知道 Alan，然后才去请教他。所以其实一开始是有点像是盲人摸象，不知道到底 YC 要什么，只能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他。然后我要讲一点，就是说我其实申请2次，我第一次连那个面试都没有，第二次才录取。那第一个当然大家应该知道，它就有一个网站，YC 的网站是可以把你公司的所有，不管是你的 traction 啊，或者你的 idea 啊等等，你的 profile，就是你跟合伙人的背景，全部都上传。一年大概有4万家新创会送这个申请，然后录取的话，它有2个 batch，每个 batch 大概200到250个，所以大概是400到500个 founder。我讲的是2年前，现在我听说去年啊，这个生成式 AI 起来之后，我听说申请的人至少1.5倍以上，就是本来是每一个 batch 是2万人申请，总共2个 batch 变成4万人申请。对，所以现在因为 AI 的关系，再加上take layoff 的关系，然后很多大厂里面的人才释出，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时候应该做 AI，所以录取率突然又在骤降，所以现在的申请的状况可能会更竞争一点。那它其实就2关，甚至其实后面还有隐藏一关。第一关是你去申请这个填这个表，哦，很多人都填一样的表。然后第二关是面试，大概他从第一关到第二关之间的这个比例是会先筛成选7趴的人，7趴的人最后可能再筛掉剩下0.5到1趴的人录取，大概是这个比例。那我先讲他面试好了，因为在这个书面的部分，第一个我觉得他可能他没有跟我讲他看什么，但是我的感觉是我第一次申请跟第二次申请最大的差异，我第一次没有过嘛，第二次有过。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公司在业绩上的成长，也就是说那个 traction。然后他其实还蛮看 traction，就是说你在这几个月好，3个月好，6个月好，你可以去选这个区间，你的客户数量或你的营收，它的这个成长。它是一个持平呢，还是一个线性的增长，还是一个有点快要指数的？就是他会去看这个成长率。我觉得这是我们2次申请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异，对啊，因为我们创办人背景没有变，所以我觉得
就是有 traction，感觉是一个 key point。
对，traction 算是他们的 key point。
那入选之后呢？入选之后，他们整个3个月来的流程是什么？
入选之后呢，首先它会有2个 batch。那我是录取 summer 的2022 batch，它是从应该是6月中到9月中啦，九月中会有一个我们叫 demo day，就是给所有的投资人来听你的 pitch，1分钟而已，所以非常短的 pitch。那六月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batch 它一开始会有一个 retreat，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是，在 COVID 之前，每年的 YC 的 batch 都是在矽谷，在旧金山。那 COVID 发生之后，突然，然后从2020年到2022年中， 都是 remote， 所以 founder 之间也都是远端。那直到我这一届之后又回到见面，所以他就办了第一次这样的一个 retreat， 就是我们在旧金山北边，他们租了一个 house， 然后把所有 founder 这一届的 founder， 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 founder、哦、就是可能一些已经是独角兽的 founder 或上市的，然后就是有一个闭门的一个分享，三天两夜这样。接下来这个 retreat 结束之后，他有分不同组别。哦、每个组都会有一个 group partner， 还有一到两个 visiting partner。 这个 group partner 是可能是当初面试你的人，然后他觉得他收你，所以他对你的题目了解、哦、他觉得他可以帮助你，然后他就每两周会召开一个 group 的 meeting。 那这个 group 里面当然会有一些 YC 其他 founder， 那每次的 meeting 的形式呢，都是你先 review 你前两周的 commitment。 我们可能一开始就会说、哦、我希望我两周后我的产品到达什么程度，我的业绩到达什么程度，这些都是要量化的、哦、我的 metrics， 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如果你目标设的就是你觉得你可以达到，通常他还会要求你再提高你的目标，有点像是你就 promise 跟所有人说你会做到这两周之后他会 review 你，所以你就会每次都会很有压力的。那他就是要你在短短这三个月内从 zero to one， 它是一个加速器嘛，就是你要快速的先找到用户的痛点，然后打造出 MVP， 然后去推到市场。这个是短短三个月，不仅要打造产品，还要有客户，然后要有 traction。这样目标是 demo day 的时候，你会有一页的 slide 而已。那你要介绍你公司做什么，然后你目标的客户市场是什么，然后还有你的 traction。一分钟能讲的也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他要你能够聚焦在你的 key metrics， 然后每一周都会有一个有点像 relax 的。每周四呢，就是在 San Francisco 有一个叫 Spark Social 的地方。那所有的 group partner， 包含 PG， 就 Paul Graham，、哦、我在那边遇到 Paul Graham， 对，然后他都会就像朋友一样，因为他把整个公园包下来，就是那一区啦，然后是只有 YC 的 founder 还有 partner 可以进去的。然后不管是工作上或生活上，或者是你想聊其他都可以，他就是去分享。那我其实蛮印象深刻的是 Paul Graham， 我第一次遇到他，然后我跟我一个做 crypto 的 payment 的朋友，然后去跟他聊。那我那个朋友是律师，然后 Paul Graham 应该是这样讲，我朋友就跟 Paul Graham 稍微就讲说，他朋友有问他说，诶，他想要公司想要 hire 其他国家的人，然后常常遇到一些签证上的问题还有税的问题，所以他除了他的主业是做 crypto payment 之外，他的副业有点像是帮很多朋友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然后 PG 听到之后， PG 就是 YC 的 founder 啦， YC 的创办人，然后他就发现诶，他的 side project 是好像是有商机的。然后呢，我们四五个人在那边，然后我们就现场看到这个 PG 把我朋友这个 star 原本 crypto payment star， 然后现场 pivot 成那个有点 visa， 有点像 deal 这种 star， 这样 deal 就是 YC 另一个很成功的公司啦。然后那时候我才 realize， 有时候因为我在思考说做对的事情跟把事情做对这两个差异，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 as engineer 有时候就会想说拿锤子去找钉子嘛，那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锤子就一直拿着，我们一直觉得只要锤子在我就是对的。但其实我要讲的事情是有时候我们要 be humble， 但是同时又对的事情要坚定的去做。但有时候你可能方向上，如果你觉得这个市场或者是你做东西不是人们真的想要的，那你就接受它，你就愿意去做一些我们叫 pivot 啦，去做一些方向上的调整。但是也不能调整太多，因为你调整太多，我看到也很多 founder 会变成这叫 pivot storm， 他会不断的调整方向，他可能因为没有把东西做好，所以客户不喜欢，然后客户不喜欢不代表他这个东西他这个方向不对，他只是还没有做到那个客户很爱的那个程度。所以这两者的拿捏还蛮重要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些就是整个 mindset， 我觉得有些创业是反直觉的。然后在 YC 里面他就是会大声的说你这里是不对的，你靠着这个直觉你一定会死。所以就是我就在 YC 学到了很多反直觉的事情，是第一次犯的很容易犯的错误，所以我在这里的收获还蛮多的。
你去年有策划一些给 YC 校的活动，能不能也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想要策划这些活动？
这故事也是有趣的，是因为我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在矽谷这边每个周末都会有 Hackathon，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参加 Hackathon，然后我就跟我的室友一起去参加。那其中一个周末我们做的是那个 Shark Tank 的 GPT。 Shark Tank 是美国很知名的一个实境秀， 那主要是一些创业者以及一些 billionaire 的投资人，他们去 pitch 然后投资的一个实境秀 TV show。那我们做了一个虚拟的那个评审，就是虚拟的投资人，然后我们这些真人的 founder 呢可以跟这个 AI 去 pitch 我们的 idea， 然后这个 AI 的投资人他可能会有点像是我们叫 roast， 意思就是说会 either 就是看不起你的 idea， 然后或者是取笑你的 idea， 然后或者是很不客气这样，所以就蛮好笑的。你就会看到一些创业者他的 idea， 他很热情讲 idea， 讲完之后整个 AI 就把它摧毁掉。所以这样的一个 GPT 我们放到网络上，拍了影片放到网络上 Twitter 上面，然后美国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 Mark Cuban 他就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影片，然后他就因为我用我账号嘛，所以他是一个 billionaire， 他就联系我说，诶，你们有没有兴趣去上 Shark Tank，然后来 pitch 这个 virtual 的 Shark Tank， 但前提是我们要成立公司做这件事情。但我跟我的室友都觉得，我们有自己想要做的创业，我不想在这个创业。但是我们觉得这东西很有趣，就是很多 founder 他们在跟投资人 pitch 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练习的对象。那刚好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 virtual Shark， 它是可以有时候可以给一些蛮中肯的建议，他可能不会顾你的面子，有些投资人不太愿意讲伤害创办人自尊的话，但是创办人特别需要的是这种实质的建议，所以我们想 AI 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然后同时又具有娱乐效果，因此我们就是打算办了一个第一届的 YC Tech Roast Pitch， 然后开放所有 YC 的这些 founder 呢，他们去 pitch 他的 idea， 然后这个 AI 会 roast 他，然后效果蛮好的，今年还会再办一届，因为大家对这个主题还没有兴趣的，甚至我们这东西放在网络上，然后它流量就一直在增加，就不知道大家拿这个，有些是拿来做娱乐啊，然后有些是拿来做这个练习吧。我的室友他去年方瑞的时候就是靠这个练习，后来募到一笔钱啊，就是还不错。
好啊，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我想说节目的最后，因为Ernie这个 Helper AI 也在迅速扩张，所以也在找人才，所以也欢迎大家对 Helper AI 有兴趣的可以是上官网去找你们的职缺吗？还是
我们接下来会在104上 Kick Resume， 然后还有 Urator 上面去上架。我们是要找 Product Manager， 然后来做我们这个 Helper AI 的 Networker。要联系我们 either 就签赛或 Helper AI 的这个 Product Manager， 然后就会在各个职缺网104啊找到。
对，欢迎大家跟 Ernie 一起就是拓展国际市场。那今天谢谢 Ernie 的时间。
没问题，也希望多跟大家交流，真的很希望台湾的新创能够一起交流这些反直觉的事情。
感谢各位的收听，矽谷在线于每双周一上架，欢迎点赞转发或留言回馈，我们下次见，拜拜。